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请把圣经翻开，打到马可福音第五章。今天我们要看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四章讲到天国的比喻，神国的比喻。完了，最后一段呢是耶稣平静风和海呀，平静风浪呀，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万有的主，同时也是掌管万有的主宰啊，他是掌管万有的主。但是当时门徒并不太能够领会，所以心里面胆怯啊。那么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第五章，第五章啊，我们来看第五章的内容。找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圣经马可福音第五章，在中英文对照圣经是在新约圣经的66页。找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马可福音第五章，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巫鬼就出来进了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儿。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去，耶稣不去，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逝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枯干，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去，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看见这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 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嚎啊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五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她东西吃。那么这是神的话语。马可福音第5章啊，是无误的，是无谬的，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主日的时候再一次的呼召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来侍奉你。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成就了福音的救赎，并且这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能够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也能够脱离疾病的威胁，也能够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捆锁。主啊，让我们也脱离一切的困苦。主啊，因为这福音里满了从上头来天国的应许和永生的福分。天父在这里，我们特别的主啊，要为我们今天的聚集献礼也献上祈祷。愿你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就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也特别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因为你的话语有永生。愿圣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美国画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个美国画家叫诺曼·洛克威尔，诺曼·洛克威尔，他画了一系列的画。这个画作呢，主要是表达罗斯福总统的一篇演讲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四大自由，有四大自由，人权当中有四大自由。这四大自由呢，就是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脱离贫困的自由，还有脱离恐惧的自由。那么，诺曼·洛克威尔在1943年的时候就画了这一系列的画那么，在他最后的一幅画里面，画的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这幅画很有意思。这个免于恐惧里的自由，你上网的话是能够看到的。画上是这个作者他要怎么样？他要表达这个免于恐惧的自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自由？在这个画作当中，是有2个小孩子在夜晚安静的躺在这个床上睡觉。他的父母呢，一个站在左边，一个站在右边。母亲呢是为这个孩子用这个被子遮盖，两个孩子安详的躺在这个床上睡觉。那父亲呢，站在床的另一边，手里面还拿着报纸和这个眼镜。在报纸上，你可以清晰看到什么呢？看到的是爆炸、恐怖袭击。你可以看到那个父亲，他是可能刚刚的看完了那个报纸，那个信息，恐怖袭击正发生，或者已经在发生，是当时的一个新闻。但虽然如此，你看到什么呢？这个幼小的心灵，两个孩子却是躺在这个床上安然的休息，安然的睡觉。他们可能对这个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也不关心，也不知道，当然也没有受到他任何的一个恐惧的这个威胁。是可以看到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安详的一种状态。这是人的一个追求，人希望什么呢？每个人都能够什么呢？都能够有脱离恐惧的这样一个自由。人能够活在平安的这个光景当中，这是人类的一个追求，这是人类的希望。但是，人真的是有，到今天为止，真的得到这样的自由了吗？我们知道，人在恐惧当中，人会怕什么呢？人会害怕战争，人会害怕战争，人会害怕贫穷，人呢也会害怕疾病，人也会害怕死亡。那么，人 一生是活在这个惧怕、怕死为奴仆当中。圣经当中是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第2章15节里面说什么呢？耶稣来是要释放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么在希伯来圣2章15节里面，实际上是表达了人一生的两件事情，能够表达人一生的很重要的两个亏缺什么？就是一个是惧怕，一个是为奴，一个是惧怕，一个是为奴。怕什么呢？怕死，再什么是为奴，是做奴仆的人。啊哈，我们可以去思想在这里啊。那么到底啊，人怎么样才能够啊免于恐惧和啊这个没有自由被奴役的这个状态？人怎么样才能够免于啊恐惧和没有自由的或者被奴役的这种状态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只有福音能够带给人真正的自由，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带给人真正的自由。就像约翰福音第8章39节里面说的，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福音能够使人免于恐惧，福音能够让人得到真正的自由。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第5章，这里面讲到三个耶稣基督所行的三件神迹。那么这三件神迹当中，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他能够把人从魔鬼的捆绑下拯救出来，他也能够把人从病痛的绝望中拯救出来，他也能够把人从死亡的牢笼当中给释放出来，以显明什么呢？显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你若相信他，你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求神帮助我们，圣灵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分享或者我们在讲的时候，不对着福音，古旧的福音，我们听的太多了。我们不觉得这个福音会对我们的人生有多么深入的这个影响，对我们今日的生活有多么深入的影响。其实，如果我们要深入去思考的话，我们其实每天都活在一种恐惧，有的时候又活在一种惧怕。这种惧怕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但是，其实我真正能够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心里的这个惧怕，是每一天都需要福音。而这个时代，这个世界，真充满了恐惧，充满了一些奴役。真正的能够让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的是福音，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从3点跟大家来分享，也很清楚，就是马可福音第5章的3段。第一段就是从撒旦的权下得到了释放，第二段是从疾病的威胁当中、病痛的威胁当中得到释放，第三就是从死亡的牢笼当中得到释放。第一点就是从撒旦的权下得到释放，耶稣基督可以使我们从撒旦的权下得到释放，这是5章1到20节里面所讲的。当我们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会把圣经当成什么呢？把圣经当成神话故事来读。今天世界上很多人是这样读的，把圣经当成神话故事来读，相信里面什么呢？相信里面确实是有很多宝贵的人生的智慧啊哈。但是呢，就不相信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神迹确实是真实发生的事情。那么他很想就是把这个神话都能够去掉，从中能够抽离出来那些让人能够给人生带来大的智慧的那些东西存放在心里，却把这个神话、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信息全部的给过滤掉。我们说这样读圣经会不会有益处？会有一些益处，我们说会有一些益处，但是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华人的古话来说什么？就古话来说就是什么呢？这样只能说是丢了西瓜捡芝麻，丢了西瓜捡芝麻。因为如果你只是读圣经啊，是读去，你认为这里面哪些人生的智慧可以抽离出来，但是却没有按照圣经的启示去读，却是把神给过滤出去，神迹给过滤出去的话，最终是怎么样呢？实际上，其实我们是把圣经，神在圣经当中所应许给我们最大的福分给漏掉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不可惜的事情。那我们其实我们从马可福音当中，整本福音当中，整本圣经当中都可以看到，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神他不但创世是一个神迹，他救赎也是个神迹。实际上每一天神都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做工的，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乎他。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这个认为它是神话这个角度来去读圣经。我巴不得你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真的是知道圣经里所讲的一切，真的是一个世界的这样一个真相。我们这样去领受的时候， 我们活在真理当中，真理能够叫我们得到自由啊哈。那么在五章一到二十节里面，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在到了一个地方叫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呢来到海的那边叫格拉森人的地方。格拉森人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圣经地图里面可能找不大到哈。但是从那个二十节里面，根据圣经讲到那个人呢，他被耶稣基督释放之后，他就到底加波利传扬耶稣基督的为他所做的这个何等大的事。这个底加波利在哪里呢？这个底加波利是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约旦河再往上的话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下边是约旦河，约旦河完了在东边呢就是底加波利，东边呢是底加波利，而底加波利呢，它是一个省份，其中是有10个希腊的城市，希腊化的这个城市来组成的，但最北边的有一个城市，它是什么？这个。最北边的一个城市，它是在加利利海的东边，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很可能坐船呢过了加利利海，就来到了底加波利的这个最北部的一个城市，一个叫格拉森人的这个地方，格拉森人的地方，并且这个城市它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在这个事件当中，它里看有放猪的，是不是？放猪的这个事儿，这个放猪的，那么这不可能是。做这个猪的这个生意不可能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他视猪为污秽植物，是污秽植物。那么在这里看到是耶稣一下船呢，就有一个被污鬼所附的人从坟茔里迎面而来。这个污鬼所附的人，他呢是什么样子呢？他常住在坟茔里他的力气很大，没有人能够制服他啊哈，人就是用脚镣或者用这个铁链想捆锁他。也是不能，因为他的能力很大，他被鬼附着，他可以怎么？他可以挣开这个把这个锁链都能弄碎并且昼夜在坟茔里，在这个山上喊叫并且呢还用这个石头来砍自己自残。你看到这样一个被污鬼所附的人是何等的可怜的一种光景，很明显，这个被污鬼所附的。这个人呢，他已经失去了理智，他是失去了理智的。那么人对他做的是什么呢？人对他所做的，包括他的邻舍可能对他所做的，就是要隔离他，要捆锁他，要制服他，不要他去影响那些正常的人。这是人所能提供的，可能是最人所能提供的这个方法。但耶稣基督看到了他，耶稣基督看到他，耶稣基督看到他就怎么样呢？耶稣就怜悯他。这个是19节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基督是让这个得了医治的这个被鬼所附的人说：“你去到你的家乡去传讲，传讲神是怎样的怜悯了你，并且怎样在你生命当中行了大事。”所以耶稣基督是怜悯他，耶稣看见他，耶稣就怜悯他，对他说什么呢？乌鬼啊，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我们说乌鬼有没有立时出来？因为乌鬼没有立时出来，他是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来去拜他，请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拜是敬拜，乌鬼他不会敬拜的他抵挡神，然后呢，他就大声喊着说：“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在这里面这个翻译说：“我指着神恳求你。”这个恳求。恳求的希腊文这个字啊，没有把这个魔鬼的这种诡诈跟抵挡耶稣基督的一面给翻译出来，在这里没有给翻译出来。这个恳求，我们认为魔鬼来恳求主啊，求你怎么样，不要，好像是这个意思好像我们中文会理解成这个意思，但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那个哈基佐，这个希腊文叫哈基佐。这个字在希腊文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2次，另一次呢是在《使徒行传》19章13节，19章13节，那里面翻译成什么？翻译成这个敕令，翻译成是敕令，有命令的意思。当时有几个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就对那些被鬼附的人说什么呢？我奉保罗的名，保罗所传的，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敕令你出来。这个敕令那个字。就是什么呢？就是 魔鬼在这里，我中文翻译成魔鬼，就是这个我指着神恳求你，那个恳求翻译那个字，赐令可能是更符合。你在英文当中也没有这个恳求的意思，英文它用的也不是这个我们所认为的。所以在马可福音5章7节翻译成赐令，它会更合乎上下文。你可以说是魔鬼指着神发咒起誓，要赐令耶稣。不要叫他受苦，显示了什么呢？显示了魔鬼啊，他的这种诡诈和这个抵抗。其实你知道，魔鬼在耶稣基督起初传道的时候啊，魔鬼就来试探耶稣基督。路加福音第4章里面讲什么？就是魔鬼等那个耶稣基督胜过这个试探之后呢，魔鬼就暂时的怎么样？暂时的就离开了耶稣基督。换言来讲什么呢？他后来他会不断的在试探耶稣基督，在拦阻耶稣基督。那么在这里面，他看到耶稣基督来了，他以这个神的这个名义，在那里发咒起誓，要敕令啊，耶稣不要叫他受苦，不要叫我受苦，是这样子啊哈。那么在这里面也引出了耶稣为什么要问的？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又问他：“你名叫什么？”啊哈，在这个马可是非常详细的记载。把这个过程记载下来。马可，耶稣基督就问这个魔鬼说：“你名叫什么？”乌鬼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有解经家解释说什么呢？在古人相信什么呢？知道对你的仇敌或者知道他的名字，可以获得胜过他的这个能力，知道他的名字。有解经家这样认为的啊，就好像是他的名字啊，你问他的名字是谁？他暴露了他自己的这个状况，你就有这个能力去胜过他。那么耶稣在这里问魔鬼的名字，是要揭穿魔鬼的诡计，从而呢，就是让他进而使他失败。所以记得啊哈，我们知道哈，刚才我们也说路加福音第4章，魔鬼他暂时离开耶稣基督，他不断的来试探耶稣。那么在这里，耶稣问他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啊哈。当他暴露了自己之后怎么样呢？他就失败了。接下来的另外一个词了，说他就央求耶稣，这里的央求是用了又是另外一个词，他不是那个恳求了，而是另外一个字了，paracleo 是另外一个词了，是央求耶稣，求耶稣打发他们往猪群里去，负责猪群，这央求那时候，他一旦暴露了之后，他就开始暴露自己的本相啊，自己失败了。他在耶稣的面前央求耶稣，不要让他离开这个地方，求你准我们进到猪群那里去。耶稣就许了他们，于是呢，魔鬼就进入了猪群，那群猪呢就闯下山崖，掉在海里淹死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乌鬼会祈求往猪群里去，圣经也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解释，没有给我们太多解释，因为这也并不是重点。但是圣经呢就清楚地见证了什么呢？耶稣有胜过鬼魔撒旦的这个权柄，他能够将人从撒旦的权下释放出来。这是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信息：耶稣他有胜过撒旦的权柄，能够将人从撒旦的权下释放出来，能够将人从撒旦的权下释放出来。使徒保罗。在君王亚基帕面前为自己申辩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那是在《使徒行传》第26章，他重复的述说耶稣基督赐给他呼召的那时候，他领受呼召的是耶稣所对他讲的话。耶稣是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就是魔鬼的权下，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叫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耶稣基督在给使徒保罗使命的时候，呼召的时候，清楚地告诉他，让他去宣讲福音，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将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归向神。这是宣讲福音的一个目的。目的又因着信耶稣罪得赦免，叫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那么，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面特别的指出，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其实，现今的世界，这个宇宙只有两个灵，一个是邪灵，一个是神的灵。啊哈，人若不是属乎圣灵的，神的灵就是属乎邪灵，没有中间的路线。从前我们都是属乎邪灵的，但是现在我们都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了神。是谁让我们如此的呢？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能力，他有能力跟权柄释放我们，让我们归向真神，让我们归向真神。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是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有这个权柄，能够把人从撒旦的权下拯救出来，只要你相信他。那么接下来这里让我们看到那些放猪的人呢，他有2000头猪。鬼入了猪群之后，这两千头猪像疯了一样，怎么样呢？就是冲下来这个山崖，掉在海里就淹死了，然后掉在海里淹死。那这群放猪的人呢，他就逃跑，告诉城里的人和乡下的人说，告诉所发生的事儿。那些众人就出来，来到耶稣那里，看到从前被鬼附的人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心里就害怕。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看到从前那被鬼附着，他们都认识的，看见他已经在那里坐着。从前他是坐卧都不安的，天天是在昼夜在坟营里面，在山上乱跑乱喊叫的这么一个人。但是现在他坐着，可以坐下来了，并且穿上衣服。从前是光着身子的，可能是现在穿着衣服，并且怎么样，心里明白过来，说明什么？这个人他的理智已经恢复了正常。理智不但恢复了正常，那么神耶稣基督更搭救他，拯救了他的灵魂。那么当这些乡他城里的人出来看见他之后，心里面就害怕，看见这个事啊，而看见这事的人呢，就是当时耶稣基督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当时在场是有人的，至少是有这些门徒，就将所看见的事呢告诉了他们。而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就央求耶稣基督要离开他们的境界。要离开，为什么他要央求耶稣基督要离开他们的境界？很明显，是因为这2000头猪闯下了这个山崖，掉在海里面淹死了，这是一个经济的一个损失。他们很害怕，他不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他们以为耶稣基督来到这里是给他们带来的是一个祸患，所以他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央求耶稣基督赶紧离开。这里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些人他没有看到他的这个邻舍，却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能力权柄得到了释放，恢复过来，为他欢喜快乐。他们所看到的什么？看到是自己的经济受到了亏损，所以怎么就央求耶稣基督要离开。而从前被鬼附着的人呢，他就恳求耶稣，要与耶稣基督同去。主耶稣就不许，让他回家去传扬主是如何的怜恤他、怜悯他，在他身上成就的大事。很多人听见就稀奇，就稀奇。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福音的传播的时候，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什么呢？抵挡，让耶稣基督离开；一种因着相信，怎么样呢？经历了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个大能，那么后来他到自己的地方去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我们今天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相信你跟我都经历了福音的大能。我们也应该去传讲耶稣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作为，所实行的这怜悯，所实行的怜悯。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从这个病痛的威胁中得到释放。耶稣基督能够将人从病痛的威胁中得到释放，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是信心的重要性，信心的重要性啊哈，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啊，信心。虽然信心是工具性的，但是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改革宗神学把恩典、信心、得救分的是很清楚，按照圣经，圣经里面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但是也借着信，而这信心呢，也是神所赐的啊。中文翻译你是本乎恩，因着信，常常把这个信心当成了得救的。 当成了这个得救的一个根本，叫我们得救的那个实质的东西。实际上，这个信心是个工具性的，真正让我们得救的是神的恩典，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啊，这个救赎的大功叫我们啊得叫叫我们得救。而这个恩典之所以能够临到我们身上，是因为用这信心，这个工具性的信心，借着这个信心把福音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虽然它是工具性的，但是是非常重要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是在这个21节到43节啊，在这讲到了耶稣基督如何的要医治雅鲁的女儿。那么，在这个医治雅鲁的女儿之前，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接下来，圣经里面讲说，耶稣啊，坐船就来到了海的另一边，来到海的另一边。那里怎么样呢？有个管会堂的，这管会堂的名叫雅鲁，会堂就是犹太的会堂，犹太会堂他们会每个安息日会到会堂里面去敬拜神，去听听神的话语，听圣经。是管会堂的，有个管会堂名叫雅鲁。他来见耶稣，他来见耶稣是匍匐在耶稣脚前，恳求耶稣去按手医治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快要死了。他相信只要耶稣按手在他身上，他就能痊愈，这是一个信心的祈求。他相信你只要按手在我的女儿身上，我的女儿就会痊愈了，这是一个信心的祈求啊。但是呢，在这个耶稣去的途中，出现了另外一个插曲，插曲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路上。在许多人跟随他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女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患了12年的血漏。耶稣基督医治了这样一个血漏的妇人。圣经是怎么样来形容这个人呢？他说他患了12年的血漏啊，并且也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把钱都花没了。结果怎么样呢？不但没好，病情反倒更加严重了。换句话是什么呢？这个血漏的妇人，她陷入到极度的无助和绝望当中。她已经被这个疾病折磨了好多年，并且想了很多的方法，花尽了她所有的，最终呢，不但没有好，反而病情加重了。啊哈！我们有人说这个疾病算不得什么，人最害怕的就是失去了生的指望。疾病算不得什么，但最害怕的就是在患病病患当中失去了盼望，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然而，我们说很感恩的是，就在他深陷无助绝望中，圣经怎么说呢？27节里面说，他听见了耶稣的事情，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他听见了耶稣的事情，耶稣如何的去医病，如何的赶鬼，怜悯那些贫穷有需要的人。耶稣基督如何传讲福音？他听见了耶稣的事，耶稣的事情，耶稣的福音给他带来了盼望，带来了盼望。所以他怎么做呢？他就夹在这个人群当中，摸耶稣的衣裳，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什么呢？意思是说，只要我摸他的衣裳，我就必痊愈。这个是血漏妇人的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怎么样？只要我摸他的衣裳，我就会痊愈。结果怎么样？圣经记载说，当他的手一触摸耶稣的衣裳，正如他所信的，他的血漏的源头立时就干了，他就觉得身上的灾病好起来了。这是这个信心的一个果效，信心的一个果效，因为触摸耶稣，耶稣的能力发出去。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也，圣经里面讲，耶稣顿时就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子上出去啊！耶稣呢，回过头来就问谁摸我的衣裳？这个妇人就非常的害怕啊！门徒就会对耶稣说：“这么多人跟从你，前拥后这这个前挤后拥的，你怎么这还问这样的问题呢？” 他就问，但耶稣呢，就周围的观看，就看见做这事的女人啊，在这里面用了耶稣就看见她，用了这个女性的这个 her。用这个女性这个词，说明什么呢？耶稣基督知道这个女人要做的事情啊，耶稣基督是无所不知的。那么那个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做的事情之后呢，耶稣基督这样一问的时候，她就恐惧战惊，匍匐在耶稣面前，将事情告诉了耶稣。 耶稣就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我们说这段经历，这个插入的这个神迹，马可在这里把这个记载下来，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看到跟从主的人很多，但是真正的用信心触摸耶稣的人却很少。跟随耶稣的人很多，真正用信心触摸啊耶稣的人却很少。当时的人群让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今天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再有，让我们看到信心的重要性。信心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你若想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经历耶稣基督，你必须要像这个血漏的妇人一样，用信心来触摸耶稣基督，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你若信，就必能够经历福音的大能。你若信，就必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我记得有一年啊，哈，我们有一位神学生一个弟兄，他的母亲在国内患了重病，他呢就非常的焦急啊，但是那个病是非常严重。后来我们在一起祷告，因为国内的医生说也是很严重的。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就神的话也说，你要信就必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他就带着这样一句话回到家里，为他的母亲祷告。后来神真的是恩待了他的母亲。后来他就分享的时候，常常就用这句话来彼此勉励。他这就是当时我们在一起分享的说，你若信，就必能看见神的荣耀。这真是上帝的话语，神的话语真是信实的。其实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信，必能看见神的荣耀。你若不信，就不可能真正的来认识，因着信而认识。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它不是一个盲目的信仰，它不是说是什么呢？你什么的也不用知道，你只要信，不是这样子的。他把福音传给你，很清楚的传给你，传给你之后，你要相信。你若相信之后怎么样呢？你能进一步的来认识，能够体认这福音的大能是何等的真实，这福音大能是何等的真实。你若信而知，因着信而知道，因着信而进一步的知道，来认识经历耶稣基督这福音的大能。所以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这里面又是一个荣耀的释放，这个荣耀的释放呢？是把这个血漏的妇人从病痛的绝望当中带出来，带入到生命的盼望当中。所以今天你跟我很多时候也会感到一种无助，你会不会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我都会感到这样一种无助。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用神的手，用信心来触摸耶稣基督的时刻啊！每日每刻都需要耶稣基督，都需要耶稣基督。啊，J. Packer 他也特别的提到说，我们在软弱当中能够经历神的大能。啊，最近有一个短视频也特别讲到我们的圣徒的软弱，你越觉得自己的软弱，你越能够什么经历神的大能啊，越能够经历神的大能。所以这个荣耀的释放能够把人带到这个生命的盼望当中啊。哈，我们在这个世间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挑战，有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那样的无助啊，甚至啊，觉得非常的无奈，我们怎么办？来到福音面前，福音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盼望。那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从死亡的捆锁中得到释放啊。那么，当血漏的妇人啊，耶稣基督应许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那我们相信啊，这个人不单是他的身上的疾病。肉体的这个疾病得了痊愈，他的灵里面因着信也得到了一个痊愈，有了一个生命的盼望。那么接下来还说这话的时候，就回到这个雅鲁的这个女儿这个神迹上了。在还说这话的时候，35节啊，有人就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什么呢？说告诉雅鲁说，你的女儿死了。你的女儿死了，你为什么还劳动先生？那换句话来讲什么呢？你不需要再劳动耶稣了，因为你的女儿已经死了啊哈，已经死了啊哈，是没有必要的了啊哈。那耶稣听见这话，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刚才我们讲到说，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你可以想象，雅鲁当他听到了这个信息之后，他心里面会是怎么样子？雅鲁当他听到了说，这个说我的女儿死了，我来求耶稣基督来医治我的女儿，结果人告诉我说我的女儿死了，这个时候他的心可能一下就沉下来了。是啊，为什么还要耶稣基督再劳动先生呢？不必要了吧？但耶稣基督圣经是怎么说？耶稣说，在这里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在这个原文里面不是这样翻译的。原文里面说，耶稣是忽视他们所说的话，耶稣没有把来的人的话语怎么样呢？放在这个心上。所以可以，如果是一般这个医生会说，哦，他的女儿已经死了，耶稣你也不需要去了。耶稣忽视他们的话，没有把他们的话放在这个心里。而是对雅鲁说什么？雅鲁说，转过来对这个管会堂的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今天有很多的声音，基督徒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走这个信心之路的时候，有很多的声音在搅扰你，要拖你的后腿，不要让你去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像今天一样，在这里看到这个，看到这里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像耶稣基督一样，知道如何的去过滤人的话语，如何的去忽视那些拦阻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祈求的这些话语。我们必须要学习这样的事情。我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太大。我们以前读过一本书，是什么？是这个，亲爱的，不要把上帝看小了，看小了，不把上帝看小，就是把外面的事情看得太大了。当外面的事情很大的时候，当你把的眼光放在这个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往往就会拦阻你什么呢？去跟随耶稣基督。所以这一点特别的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属灵的这个教训啊。如果这外界的声音是激励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接受；如果是拦阻我们去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要小心，不要接受。但这一点跟所谓的全能的医治完全是不一样的，跟有一些教派他所传讲说信心的这个宣告，他不论你只要宣告的话，你的疾病就痊愈了，并且你要大声的宣告，你声音宣告的越大，医治的可能会越快，跟这个完全不一样，不是这样子，而是无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都要相信信神在圣经当中给我的应许。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都要相信 trust in Jesus Christ。所以耶稣的话今天不只是对雅鲁说的，也是对你跟我说的，也是对你跟我说的。我们若信，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带着彼得、雅各还有约翰，就来到了雅鲁的家。他们在为雅他看到这个家里面的人呢，还有很多客人。都在雅鲁的家里为他的女儿哀嚎哭泣，耶稣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而是睡了。”众人就嗤笑耶稣啊，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们会嗤笑耶稣基督啊。耶稣就带着孩子的母亲、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的房屋所住的地方，拉着孩子的手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就起来了。他们就大大的惊奇，有人就嘱咐耶稣，就嘱咐人说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儿，又吩咐给孩子东西吃。何等荣耀的释放天命！如果你在当场的话，你要在那现场的话，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当时你会一个什么表现？Amazing！这是个荣耀的释放，耶稣基督他的大能。这个女孩从死里面冲破了这个死亡，赐给她新的生命，这是一个荣耀的释放，荣耀的释放。这个是神迹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神迹告诉我们，耶稣他有权柄胜过死亡，耶稣就是生命，耶稣就是复活。我们还记得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11章里面讲到拉萨路的复活，在那里耶稣宣告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其实马可福音同样是记载同样一个主题，用另外一种形式，用另外一个例子，另外一个见证的神迹记载：耶稣就是生命，耶稣就是复活，耶稣有能力胜过死亡，耶稣有能力胜过死亡。所以圣经里面也应许说，复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生命的应许，叫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你能得到永远的生命，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以上我们看到了三个神迹，耶稣的三个神迹，一个是耶稣有胜过撒旦的这个权柄，能够释放一切相信跟随他的人。再有就是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有权柄胜过这个疾病的威胁，能够给相信的人带来生命的盼望。第三就是耶稣有权柄胜过死亡的权势，叫每一个相信他的，虽然死了，也会复活，也会复活，也要复活。所以说，我们回到我们起初，圣经是怎样描述堕落之后的人呢？或者是堕落之后人的问题呢？圣经当中其实用两个词，就是用恐惧和为奴。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害怕恐惧是人犯罪堕落之后的第一个什么呢？是第一个反应。你还记得吗？当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耶和华神就呼唤他，寻找他。他们回应的是什么？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就害怕了，我们就惧怕。恐惧是人犯罪之后第一个反应。恐惧里什么呢？恐惧里面其实是含着刑罚。”每一个得罪上帝的人，他本质上里面都是存着一个恐惧，是有这种恐惧的。这恐惧是有不同的形式能够反映出来的。有的时候是害怕死亡，有的时候是害怕贫穷，有的时候害怕战争，有的时候害怕亲人对你的伤害，这种恐惧。但这种恐惧，这种奴仆的这种心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释放呢？相信神的儿子，就像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39节里面所讲，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啊！另外，罗马书第8章15节里面说，对信耶稣的人说，神赐给你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而是儿子的灵可以叫你们可以称神为阿爸父，真正的自由。就像这个诺曼。洛克威尔那幅画一样，两个孩子他能够安静的躺在床上，能够休息，能够休息，能够睡着，睡得非常的安详，因为知道什么呢？因为知道他的父母，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对小孩来说，他都认为我的父母有足够的力量去应付，我不用害怕。还有一种可能什么？对这个小孩子来讲，他们对害怕根本就没有概念，因为他们没有遭遇到这个外面的这些事情，所以今天对神的儿女来讲，对神的儿女来讲，我们因着相信耶稣，上帝成为我们的阿爸父神，阿爸父神掌管着一切，控制一切，一切的环境，上帝都是在那里在安排，并且对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是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可以呼求神为阿爸父，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不再是奴仆，我们心里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神的怜悯。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祷告，祈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思想这福音，因为这福音能够带给我们生的盼望，这福音能够就把我们脱离死亡的缠累，这个福音也能够带给我们充足的安慰。我们也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主要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让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能活出神儿女的自由。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